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阮一心，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和大家分享神的话，一起学习怎么样得到神的应许和祝福。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创世纪》12章1到9节，《创世纪》12章1到9节是《创世纪》有关应许和祝福一段很重要的经文。神对以色列的祖先亚伯兰，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的祝福，是整本创世纪的主题之一，贯穿起各个列祖的历史。这段经文也常常被新约的作者引用，所以在我以下的分享里面也会提到希伯来书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来分享今天的这个主题，敬虔的应许。我们怎么样得到应许呢？这个应许，神所赐给我们的应许，是超越今生的应许和更美的应许。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院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院讲台，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就是得应许的方法。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还有第四到第五节。这里说到得应许的方法，就是相信神和照神的吩咐去做。耶和华祝福亚伯兰之前，首先吩咐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亚伯兰的家乡就是加利底的吾尔。在创世纪十二章三十一节记载，亚伯兰的父亲塔拉带着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和塔拉的孙子罗德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吾尔当时物产非常的丰富，百姓普遍拜月亮神，他拉在他的城中侍奉当地的神子。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第二节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塔拉带着儿孙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塔拉不愿意离开哈兰。神的呼召临到亚伯兰，命令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个吩咐并不简单，是要亚伯兰连根拔起，要他离开他的家乡、亲人、父家。族长时代的人是以团体生活为依归，一个人所受到最大的刑罚，就是要逼迫离开自己的家乡，放逐到异地，失去所有的依靠和安全感。所以亚伯兰如果要顺从神的呼召，必须付出非常重的代价，而且神并没有告诉他要去什么地方，只是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需要他凭信心一步一步跟随神的带领。圣经没有记载亚伯兰问神为什么要去或是去哪里。创世纪十二章第四节只是记载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就这个字表明亚伯兰因着信而愿意立时的顺服，神怎样吩咐他就怎样做。亚伯兰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兰的信心不但得到神的肯定，更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要得到神的应许，就必须要相信神和照神的吩咐去做。当我们看新约的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要得到神的喜悦，就必须信有神，而且相信神会赏赐寻求他的人。这个信心是有行动的，在希伯来书11章第8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虽然他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知道吩咐他出去的是谁，他就顺服去做。创世纪12章4到5节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已经不年轻了，是75岁。他离开父亲塔拉，塔拉最后是死在哈兰，就是表示亚伯兰离开哈兰后再没有跟父亲见面。圣经只是很简单的一句说，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其实从哈兰到迦南地是一段很长的旅途，要往南方下去，大概有688公里。圣经没有记载旅途的艰苦，只是强调亚伯兰的信心和顺服的行动。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的经验呢？上个世纪20-30年代，很多中国人为了生计漂洋过海去南洋，甚至到北美洲打工。他们真的是离开他们的国家、亲族和家人，展开一段很艰苦的海外华侨的奋斗史。我自己的外公就是从广东的新会，在那个年代坐船到马来西亚的东部的一个地方。他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一个人去到南洋打工，从此就在东马那里定居。后来他把妻子也带到那边继续生孩子，几十年后，直到他晚年的时候才有机会回到家乡，就是他广东的家乡探亲。最后他也是在异乡百年归老。以前的交通不方便，又没有通讯器材，很多时候一离开家乡就是一条不归路，可能永远也不能再回家乡。不像我们现在很方便，我们过春节啦，我们在外面打工的都可以坐火车、坐高铁回老家跟亲人见面，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打电话常常联系、上网等等。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离开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的经历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见证。在1994年的夏天，我们电台呢就给了我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当年呢，我参加良友电台的工作只有2年，台长呢要派我去我们的发射台菲律宾的电台做替工，因为当时的同工要换另外一个宣教的工厂。我出去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虽然呢，在93年的暑假，我也曾经在菲律宾的发射台做过2个月的替工。上一次呢，那个时候呢，还有叶明道老师，还有他的太太和我一起去。但是94年的夏天呢，就只有我一个人去。还有出去的时候不肯定什么时候回来， 因为呢还没有新的宣教士答应去菲律宾的电台做驻台的同工。当时呢我从香港到菲律宾的签证只有三个月，台长跟我说如果没有长期的宣教士，他们呢会派其他同工来接替我的工作。但是呢其实要有新的宣教士家庭在那么短的时候要决定到菲律宾去宣教，真的是不容易的。当我凭信心出发到菲律宾的电台之后，没想到第二天就有一个牧师家庭来电台考察工厂。你知道这个牧师是谁吗？就是林晨牧师。当时呢他带着师母还有两个小孩子，还是很年幼的小孩子，就来到菲律宾。他要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安顿两个小孩子在当地的学校啊，这个地方到底适不适合他。他们考察以后呢就要回去跟他们的教会商量一下，还有呀要申请工作签证，真的不简单。但是神的带领很奇妙，没想到他们真的在两个多月里面呢就可以办好一切的手续。他们一家四口就这样连根拔起，从他们的老家飞到菲律宾参加电台的宣教。这真是神奇妙的带领。我为他们一家安顿好一切，就把工作交给他们，我就完成了这几个月不可能的任务，平平安安的回到香港了。结果呢，林晨牧师一家人啊，从94年的夏天到刚刚去年，就是有17年的时候，一直在菲律宾的良友电台的发射台当驻台的同工。神的带领真的是超出我们所想所求，在神真的没有难成的事，一切在神的手中都是可能的。亚伯兰蒙召的经历提醒我们，要得到神的应许，就必须要相信神和照神的吩咐去做。信心的凭据不是看见或是经验，而是在于呼召你的那一位神是信实的。圣经说，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弟兄姊妹，如果神呼召你离开你熟悉的环境、安全的领域，给你一个新的挑战或任务，他一定会供应你所需要的能力，让你经历神的信实。神的呼召和带领很多时候只有开头的第一步，必须等我们踏出了信心的第一步，才会有第二步的带领。每一步的顺服的路都为我们带来真正的祝福。所以真正的敬虔就是相信神和照神的吩咐去做，信心加上行动就可以得到神的祝福。我们继续看刚才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创世纪的12章第2到第3节，神给亚伯兰的应许。第二点要分享的就是这个应许是超越今生的应许，蒙神赐福也叫别人得福。经文说，创世纪12章2到3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对亚伯兰有六样的祝福。第一，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神首先得着亚伯兰一个人，再由他生出许多子民，使以色列成为大国，暗示他们将有自己的国土、本国的语言、国民还有祖籍，将来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第二，我必赐福给你。神的祝福指各方面都很丰富，包括儿女、牲畜、农作物等等。第三，我要叫你的名为大。神不但使亚伯兰的名声尊大，也包括叫以色列国的名为大，威震四海。第四，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神呼召亚伯兰有双重的目的，就是赐福给他和接着他赐福给别人。第五，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这是指神的保护。亚伯兰在旅途中会遇见朋友，也会遇见敌人，有人会善待寄居的，也有人会把他们赶出去。神与亚伯兰同在，神会赐福那些祝福亚伯兰的人，也会加倍的惩罚那些藐视他的人。第六个祝福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的祝福不但临到亚伯兰一个人身上，从他一个人不但成为一个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兰和他的后裔得福。当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到，当亚伯兰的后裔基督诞生的时候，这个应许就完全成就，基督成为拯救全人类的救主。但我们仔细了解神所赐的祝福，对亚伯兰来说是遥远和不实际的。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中国人追求的福气是最实际的。很快就到新年，在新年的时候最受欢迎的祝福就是恭喜发财，财源广进。如果将神对亚伯兰的祝福变成中国人的祝福语，成为大国就是国泰民安，繁荣昌盛，赐福给你就是儿孙满堂，五谷丰收，名为大就是声名远播，万人敬仰。在旅途上最重要的当然是出入平安。要叫别人得福和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就是使人得福，福泽万邦。神给亚伯兰的祝福都是超越今生的应许，成为大国，名为大，万族因你得福，这些应许是在他有生之年不可能实现的。叫别人得福是必须分给别人的，这正表明这些祝福是需要凭信心，不是凭眼见去接受的。神应许亚伯兰要成为大国，但现实是他的老婆撒来不能生育。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已经75岁，神赐后裔的应许要等了25年才实现，一直等到亚伯拉罕99岁，耶和华向他显现，预言明年将会得到一个儿子。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了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子，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撒。到了新约的希伯来书，我们看11章11到12节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神是一个赏赐的神，寻求他的人必蒙神赐福，但是我们要用信心来等候和接受神的祝福，并不一定按我们所想的马上就得到这些祝福。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数算神在过去一年给你的祝福呢？神眷顾他的儿女，神的祝福是多而又多的。你过去一年在学业上，在工作上，在侍奉上有哪一方面的进步呢？你和你的家人经历了什么祝福呢？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有双重的目的，就是要赐福给我们和借着我们赐福给别人。耶和华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我们作为神的子民，要遵守神的道，秉公行义，使万国得福。我们也借着我们的生活言行来传扬福音，带领更多人认识基督的救恩。不知道你在新的一年有没有具体的行动，怎么样祝福别人呢？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关心你的邻舍、你的同胞，甚至世界上有需要的人呢？ 金钱的奉献、真诚的代祷、关怀的行动都可以祝福别人。当我们蒙受了神莫大的福气，我们必须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更多人来享受从神而来的福气。最后我们来看创世纪的十二章六到九节。第三点要分享的就是更美的应许，仰望耶稣得着天上更美的家乡。我们也会参考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一些经文。我们先来看创世纪十二章六到九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他从那里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亚伯兰抵达迦南后的第一站就是示剑。示剑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北面，是当时东西南北商业往来的枢纽。迦南人呢敬拜很多的神啊，我们中国人呢就有许愿树，迦南人呢就有神圣的摩利橡树。当地占卜的人呢凭这树的叶子被风吹而发出的声音来指示未来的事情。圣经记载那时候迦南人住在那地，表明在神应许给他的地方仍然有迦南人居住。这个地方呢仍然不是属于亚伯兰的，迦南人会成为他的威胁，他的子孙日后要攻占这地。就在这个时候，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再次重申他的应许，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耶和华不但向亚伯兰说话，更向亚伯兰显现，加强他的信心，具体的指出要赐土地和后裔给他。圣经没有记载为什么亚伯兰不定居下来，而要从示剑继续往南迁到伯特利，又继续渐渐的迁往南地去。可能由于亚伯兰是游牧民族，要不断的迁徙寻找草地和水源，也可能是因为当地的居民不接纳他们。圣经只记载示剑、伯特利和南地三个地方，其实也有象征的意义，象征将来可以拥有这地，因为这三处是亚伯兰的孙雅各从米索波大米回来的时候所停留的地方，也是日后约书亚带领选民入迦南要夺取的城市。亚伯兰在旅途当中有两个常常见到的行动，第一个就是自搭帐篷，另外一个就是租坛。这两个行动有特别的意义。帐篷呢，在圣经里面有三个意思，第一是可以随时可以移动的，代表他们是在地上做客旅，过寄居的生活。第二是神和人相会的地方，代表与神交通联合的生活。帐篷的第三个意思就是容易拆毁的，代表不能永存的肉身。租坛呢就跟献祭求告神有关，强调亚伯兰在迦南地公开向人承认他敬拜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亚伯兰长途跋涉到达所应许之地迦南地。迦南地并不是他的另外一个故乡，他只是在那个地方做客，在异地居住，住在帐篷里面，准备随时搬走。我之前也提过，第一代的海外华侨要远渡重洋，经历与亲人离别之苦。我因为去过菲律宾，还有在韩国的发射台短期的工作，所以体会到当地的华侨的难处。菲律宾的华侨由于 刻苦经营生意，经过几代的努力，他们已经富起来了。所以华人比当地人是比较有钱的，结果呢，就成为当地的绑匪的绑票的对象。在90年代，绑票的情况是很严重的。那些有钱人啊，要请保镖护送小朋友去上课，又要住在郊区一些不被人知道的地方，以确保安全。那韩国的华侨了，虽然生活、文化、语言上面已经完全融入韩国文化里面，但是他们在就业、做生意，还有移民政策上，还是受着很多的限制。有土生土长、说的流利韩语的华侨，多年仍然不能加入韩国国籍，使他们到现在还是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华侨在异地寄居的日子并不好受。我97年的夏天在韩国居住的时候，当年呢，香港要回归中国，有一个中年的韩国华侨就很兴奋地告诉我，很开心，因为中国强大了，以后不要再给人欺负了。我才体会到他们几十年在异地所受的苦。虽然说今天中国强大了，但是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民工啊，到了世界各地打工。还有呢，在内地，我们从农村到城市的民工就有很多很多亿。所以呢，特别在这个春节以前，我们看到火车站前面的情况，很多很多人呢，急着要坐上归家的火车，带领他们回到家乡跟亲人团聚。要不然在应许之地支搭帐篷和不断的迁徙，表明他不是在寻找地上的家乡。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刚才所念的是希伯来书11章13到16节。列祖不以自己的故乡为家，而是等候神为他们预备的天家。我要分享的第三点的信息就是，神赐给我们更美的应许，就是要仰望耶稣，得着天上更美的家乡。如果我们要得以完全，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信心的创始者，还有成终者耶稣。他借着在十字架的牺牲已经完全了，耶稣已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享受荣耀。我们很快要踏进新的一年，让我们常常思想主的爱对我们是何等的多。我们以信心和顺服去接受超越今生和更美的应许。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